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罗马书第八章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早上恩待你的儿女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啊，我们这个时候要聆听你的话。主，你知道我们当中或许有心中背负重担，或许有各种搅扰的意念，或许有担忧的事情。主啊，让我们都在你面前卸下，让你自己的灵浇灌我们，你的恩言来鼓励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更是从这段圣经的话里面，让我们的心再次得到激励，也让我们晓得回到你面前，我们来向你献上你所配得的赞美和颂赞。主啊，因为你自己在我们身上行了何等奇妙的事，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在罗马书的这个系列里面看到，保罗真的是通过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每一步神为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呢，要带出他是何等荣耀，何等配得赞美的一位神。从最开始看到我们人的那种罪啊，在神面前被定罪，没有人能够有借口，甚至我们的良心也定我们的罪。然后就讲到，当人没办法的时候，神在耶稣基督以外给我们预备那个解决罪称义的方法，那就是耶稣他自己付上的这个赎价。后来耶稣保罗解释，可是怎么样得到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呢？他说通过信心啊。当然通过亚伯拉罕这个人呢，特别解释到底信心是怎么一回事。那亚伯拉罕自己也是需要神称罪人为义的神。那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了，他不是什么好人，最有信心的时候他也只是白白的来到神面前，抓住领受神的应许。不但是这样啊，那保罗还说，我们不只是靠着借着信心，靠着耶稣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不再定罪。接下来从第五章开始，保罗还解释，我们基督徒不只是信耶稣那一天呢，我们罪得赦免，不再被定罪。信耶稣之后呢，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蒙神的带领，神在改变我们，神在使我们称义。 这个称义的过程，我们就在过去的几次看到，是圣灵的工作，而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改变我们，神在一直的提醒我们，神在一直的帮助我们，甚至来到过去的这两堂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啊，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这个确据把握，你知道你在等什么呢？等着耶稣回来。圣灵给我们力量，圣灵在更新我们，圣灵在帮助给我们有力量致死我们过去的罪的那个罪性，然后圣灵还为我们祷告。你看这整个的配套，信耶稣不只是等着上天堂，信耶稣是在今生被耶稣所赐的这个灵啊来改变我们，这是一个配套。可是听过有一个讲员这么分享啊，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像一个没坐过游轮的人呢，你知道游轮呢，特别可能年底有一些弟兄姐妹出国，会去选择坐 cruise 啊游轮。那这个朋友被他的朋友请去，给他这个票，说你没有坐过游轮啊，就请你去坐游轮哦。他就哇，好兴奋啊！这个几百块钱的票，你知道吗？坐游轮一个星期，他就很感恩。他说这个朋友对我太好了，拿了这个票，到了那一天呢，就上游轮去，准备享受游轮的设施啊。然后当然他的朋友也有去坐游轮呢、啊，就奇怪，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午餐晚餐都没有看到这个朋友，明明请他来，为什么餐厅没看到他呢？于是终于找到他，在一个角落，在他房间里面自己吃东西啊，带着他的罐头啊面包这些，说你怎么搞了？为什么不跟我们去吃午餐呢？他说哎呀，很不好意思啦，你给我这个游轮的票让我来享受这个风景这些设施，我已经很感激了，怎么可以再要你请我到餐馆去吃东西呢？哎呀，原来他不了解这个游轮是全包的，对吗？那些吃的东西都是已经包在那个票里面了，他以为在这个游轮上自己要靠自己带去的食物来充饥啊。哦，我们信了耶稣有时候是这样，明明是已经是一个配套全包了，从你信耶稣一直到回到主面前得荣耀的那一天呢，耶稣已经答应包到完了，我们还在靠我们自己，哎呀，拿自己的面包一直在想，哎呀，怎么办，耶稣会被看顾我，我还是靠我自己好啊。所以保罗在这段话结束的时候呢，他不只是一个总结了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他是要提醒我们，当我们回顾神通过耶稣给我们成就多么大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反应是怎么样。那他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当我们明白这个真道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应该是赞美神。可是为什么呢？保罗要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可以看讲道的大纲，就是因为神为这神为我们所做的事，神为我们所做的事，从三十一到三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那这个帮助呢，不要误会是神在旁边呢，给你鼓励啊，拉拉队，给你打气啊，就你就会赢，不是这个意思的。这个帮助是真的是扶持着你啊，直到你好像我们上次讲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呢、他在扶持着我们，为我们祷告一样，神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特别强调神自己啊，这位神如果做了这些事情，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神好像我们生命中的那个队长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的每个时代的小孩子都不一样了。我的那个时代，如果有在学校，我们比如打球的时候呢，如果有十几个男孩子啦，一定有两个队长的，这两个队长就会轮流，我们就一队一队了，我们几个同学，我跟你，你跟他，一人一队，一队一队的到这两个队长面前，这个队长他们就轮流选人咯， 这个时候我要选你进我的队，另外一个就进另外一个人的队伍。然后我们就想，哎呀，我到底会在谁的队伍里面呢？你知道其中的队长很厉害打球的吗？如果你在那个队长的那个队里面呢，你就比较容易赢了。如果你没有被选上，就哎呀，我原来是那个比较差的那个，一定输了这次。特别如果我这种不会打球的人就更难赢了。不过神，这个保罗在讲神就是这样，那个队长啊，如果神是你的队长，你怎么可能会输呢？现在保罗就是这样的意思。为什么会赢呢？神为你做了什么事呢？第一个，他讲到神为你赐了爱子，神赐下爱子，保罗用这样的字，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这个翻译用现代人的话讲比较好。我好像在过年的时候，不是我们的这个阴历啊，是我不是这个阳历，是阴历，就是华人的新年。华人新年快要到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这些鲍鱼的广告，不知道巴士站有没有看到？有一个牌子啊，他要突出他的那个牌子的鲍鱼多么好，他就有一罐鲍鱼在那边，然后有一个标题，还是女婿最舍得。因为我想用广东话读可能更好，不过他要突出这个多么美好、多么豪华的一个礼物嘛，这个女婿居然买了两罐给他，还是女婿最舍得。这个慷慨，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这里要翻译的应该是讲，神连他的儿子也舍得给我们了。神连他的儿子，他也没有留着，他也舍得那么慷慨的来给了我们。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代价，因为对我们了解了道理上，这个耶稣是神独生的儿子，对吗？唯一的，你不要讲那个鲍鱼啦，你去店里面，只要你有钱买五罐六罐都可以。不过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罐鲍鱼的话，哇，那是你的那一罐，你会给人吗？那又是另外一件事，因为你不爱吃鲍鱼，那也无所谓。不过我们要想到耶稣跟神的关系，那我可能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的孩子过去是在家里教的嘛，所以然后大女儿后来到了时候，我们决定把她送去学校。哎呀，我们就了解了，因为过去每个家长就是很正常的，孩子从小学上中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情绪的波动啊。可是我们两个夫妻两个人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孩子进中学的时候有情绪波动啊。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想，因为过去一直跟着他在家里，每天算是朝夕相对了哈。然后突然间这个孩子离开我们了，要到学校去。哎，你们不要这样情绪化了，才几个小时嘛，一天下午会回家的。可是对父母亲，对我，至少我啦，我就感觉到，哎，为什么好像大半天没见到他了？他在学校有没有饿死啊？他有没有被人欺负啊？他有没有不见掉啊？他会大巴士回来吗？很担心啊，那种分离的感觉。说，哎呀，你小题大做。可是这就是从来没有分开过，然后突然间分开了的那种依依不舍的那个感情。那这里天父跟耶稣呢的这个关系呢，就是比这个还要亲密的几千万倍了。不只是天父独生的爱子啊，而且在你要想，在耶稣来到世界之前呢，从亘古到亘古没有跟他的父亲分开过，然后呢离开了父亲来到世界上，独生的爱子离开世界，然后保罗还讲为我们舍了。这里要带出的是那个交出来了，交出来，交在哪里呢？那这个字常常表达的是交在罪人的手里，交在罪人的手里，被钉十字架。那这个就是那个保罗要传达的那种爱，那种作为，把他的儿子交给这个罪人被十字架，被钉十字架。因为这个缘故呢，保罗说这么大的一个代价，我们的天父都舍得，然后他当然也会把一切的好处、万物、所有我们所需要的 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你看到吗？那个从亘古到永远跟耶稣在一起的神呢，愿意把这个独生的爱子赐下来给我们，不止给我们呢，是交在罪人的手里面，然后呢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保罗就继续了，如果你知道神把这个爱子赐给你的话呢，其他的好处怎么不赐给你呢？什么好处啊？33节，你看到33节那边保罗就说了，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这个好处就是当神把他儿子给你的时候啊，没有人能够再控告你了，神已经称你为义，你不再是一个被定罪的人。那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呢，撒迦利亚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就是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当时的大祭司站在神的面前，撒旦在旁边控告他，抵挡他。为什么呢？哦，我们不知道那个原因，可是我们知道撒迦利亚描述当时大祭司穿着一个肮脏的衣服啊，这个穿着肮脏的衣服表示这个大祭司没有资格服侍神嘛，因为大祭司要分别为圣，他穿着肮脏的衣服没办法服侍神，怎么办呢？所以撒旦控告他，不过神却说大卫的苗要生长在约书亚面前呢，有一块石头，神要雕刻他，这块石头在一天之内要除掉这个地方的罪啊。当然明显的这也讲到主耶稣来了，这个房角石成为赎罪的泉源，洗净了所有人的罪，使到大祭司能够重新来服侍神。果然的，约书亚就穿上可以穿上洁白的衣服了，回到神面前了。你看到吗？当耶稣来的时候啊，他除掉了人的罪，让我们每一个人被称义，可以来服侍神，跟神亲近啊。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那种权柄和恩典。不只是这样，他还告诉我们耶稣使我们称义，刚才我说了开始那个基督徒的生活。耶稣34节还说他继续的为我们祷告啊，耶稣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34节，这个就是那个配套了，从开始为我们死，交在罪人手里，使我们称义，然后他复活，继续的现在在天上为凡是属于他的人来祈求。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为我们祈求，继续的保护着我们，看顾着我们。神的眼不打盹啊，而且不是不需要请假，不需要出国游玩，24小时主耶稣在天上做你的中保。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位大祭司啊，一直的为我们代求，不只是打气，而且是在救护我们。上个星期的报章这个英文报说到，在美国啊，因为现在天气冷了，美国有一位一个青年人，女孩子开车啊，哎，她的车在高速公路上，公路旁啊死车啊，就是不能动了，她就没办法了，从车里面出来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然后来了一个流浪汉。哇，你知道如果在美国住过，你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这个流浪汉来到他的身边，看到他，然后就跟他讲，你快点回到车上去，锁上你的门。因为他知道，流浪汉也知道，原来流浪汉是好人，不是坏人。锁上你的门，在里面等。流浪汉就拿了他身上仅有的20块钱，走到附近的加油站，为这个女孩子买了一桶油，回来帮她添油， 就叫他快点走了。这个青年女孩子就开车赶紧走了，因为真的是很危险了，开车赶紧走。可是这个青年的女孩子没有忘记这个流浪汉呢，她就后来去四处找，找到这个流浪汉，而且还在美国有所谓 crowdfunding 啊，就是在网上寻求资金啊，寻求资金要帮助这个流浪汉，因为知道这个流浪汉的健康情况也可能不好，筹得了39万呢，20块钱换39万还不错了。不过当然那个流浪汉哪里有想到这件事，对吗？不过我要带出的是，你看到那个这个青年人的这个女孩子啊，当她领受到你这个流浪汉的20块钱呢，哇，她都这么感激啊，去找他，去想要怎么样去报答，去筹钱来帮助他，表扬他，报章上还有拍照，最后她找到那个流浪汉跟他一起拍照来表扬。那如果是这个流浪汉的20块钱呢，因为是他仅有的，然后都能够引起这样的一种回应啊。那么我们的回应呢，让我们看到，哎呀，这样的一个救恩，白白的、丰富的、无价的，而且是神独生子，很久里面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求神帮助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回应神呢？我们的这个生命怎么样的来赞美神奇妙的救恩？那这个是一点我们自己要想的。如果知道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怎么样的来回应他？在圣诞的佳节里面，让我们思想怎么样的来见证那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彼得给我们的一个挑战，这是我们生命的这个呼召。不过在于先认识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那保罗还担心我们觉得不肯定 啊还是有不大清楚不大肯定。那保罗就第二个方面从35节开始告诉我们，不只是因为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应该赞美神，而且是因为神向我们所显的爱我们应该赞美他。从35节开始，第二个方面，神向我们所显的爱，这个爱是怎么样一种爱呢？你会看到35节跟39节前后，它有同样的一句话：谁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谁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是神通过基督显明的爱。那保罗自己的生命里面呢？他就列出一系列的这些危险、这些困难、这些可怕的事，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这些一系列保罗自己经历过的令保罗害怕的，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最可怕呢？因人而异啊。不过就拿其中一个来讲，任何一个都可能让我们相信神不再爱我们。任何一个我们面对的这些危机啊，或者一直缠磨我们的病痛，或者是令我们一直担忧的家人的问题，任何一件事都可能让你怀疑神不再爱你了。就比如说困苦吧，选其中一个。那困苦是什么呢？是一个好像窄路这样，我们在生活走在很窄的一个路上啊，一直被压迫的感觉，长时间的工作，我不知道有弟兄姐妹是不是在一种长时间紧张的生活压力里面啊，这就是困苦了，相当可怕。或者甚至知道家人同时有病痛，又要半工半读的时候，精疲力尽的时候，你想放弃了，你在想，哎呀，神还爱我吗？神还看顾我吗？几时才能够把这个课程读完？几时这个工作艰难的这个时期才会过去呢？那怎么样鼓励这样的人呢？怎么样让你记得说神还是爱你呢？那保罗这个时候选择用诗篇44篇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句话跟保罗要达到的目的有什么关系呢？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就是引用诗篇四十四篇，保罗在用诗篇四十四篇里面通过这句话来告诉我们神怎么样来帮助他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句话呢对保罗是很重要的，因为保罗引用这句话不止一次。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当保罗又在描述他的患难的时候呢，他也是引用这句话，我们为着你的缘故好像将宰的羊，我们终日被杀。所以你知道这句话一直鼓励着保罗，特别在他最觉得最沮丧最困难的时候，这句话鼓励着他。所以我们值得来思想，为什么这句话对保罗来说是他困苦当中很大的一个鼓励呢？为什么在他挣扎当中他会想放弃呢？那在诗篇四十四篇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刚才起因经文有一面读一面思想的话呢，那边是讲到诗人回想前人先人呢，以色列人他的列祖怎么样蒙神的恩典看顾着他。当然诗人在写的时候，他们在战争中面对很大的挫折，一直战败，一直被欺压。可是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是描述神在过去怎么看顾他。就好像如果你孩子在学校的话呢，看到有时候一个毕业礼颁奖礼啊，给过去一年那些表现良好优异的这些学生，就会看到有时候他们会邀请中四生啊或者小六生来观礼。为什么要观礼呢？鼓励他们啊，你看你们的学长你们的学姐啊，你看他们怎么样的过去很努力的来在困难当中他们继续的学习，现在你们也到了这个地步了，明年你们也可能能够得到这个奖赏。那保罗在这个诗篇四十四篇就告诉他们，这个诗人在诗篇四十四篇就讲到他们在战乱当中啊，虽然不断的失败，患难啊、困苦啊、危险啊、刀剑啊都有了，可是诗人回想啊，在过去，在他们列祖面对各样灾难的时候、各样危险的时候，神看顾他们，即使失败了，知道神过去引导，现在不会忘记。所以诗人自己说啊，我们没有忘记你的约，我们没有忘记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没有忘记你是我们的神，我是你的子民，我没有忘记你的约。这是诗人记得的，环境不能改变神和诗人的关系，你知道吗？你的环境啊，无论是哪个环境，是困苦、是刀剑、是危险、是饥饿，不能改变神和你的关系。那这就是诗人，这也是保罗所看见的。这个环境令我们害怕，可是这个环境不能改变你和神的关系。所以当诗人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保罗也看见神的儿女就是这样，神所拣选的这些门徒啊，包括保罗自己啊，时常面对困难，背起十字架受苦，可是他还看见我们好像被宰的羊啊，将宰的羊。那诗人自己当他写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他如何也是那个被宰的羊啊，在以赛亚书那边说到耶稣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啊，甘心的为人受死。所以当诗人当保罗用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好像被宰了羊啊，他要提醒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脚步，有前面的人那些你看过去面对困难的人提醒我们神看顾， 有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提醒我们，神看顾。有耶稣他自己，那个被宰的羊羔提醒我们呢，我们在跟着耶稣来忍受这些苦难。所以这个难过的遭遇呢，对诗人也对保罗来说呢，不是绝望的。所以在那首诗篇，诗篇44篇的结语啊，那边诗人怎么说呢？神啊，求你兴起，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在战败一连串的这些失败当中啊，诗人继续的呼求神，求你起来，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神守约不变的爱，这个就是神的慈爱，不变，按照他的约继续的来保守看顾他的百姓。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即使在诗人最落魄的时候啊，最失败的时候啊，他也没有忘记。那更何况我们呢？这就是保罗要带出的。我们虽然看来最落魄、最潦倒的时候啊，那神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保罗也是这么说了，37节，罗马书8章37节，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就得胜有余了。”任何拦阻我们的力量，不能够使到神的爱离开我们。那这个得胜有余呢，不只是说哎呀我们能够赢了，这个得胜有余是一个得胜一切，是一个绰绰有余的一个胜利啊，是一个赢了又再赢的一个胜利，不是一个差不多打成平手最后险胜。就好像在这个可能那些足球迷都记得2014年的世界杯啊，半决赛巴西跟德国两个是世界级的队伍了啊，谁都很难讲谁会赢的。在那个半决赛，而且是巴西主场啊，他们在巴西举办这个世界杯半决赛，看来巴西可能会赢吧。结果呢，当然一些弟兄姐妹看足球知道，结果是德国赢了，而且不是1-0，不是2-0，是7-1啊，是难以想象的一个数目。而且德国队后来在赢了之后，是后来被采访的时候，他们还说其实在半场的时候已经5-0了，他们说在半场的时候德国队决定他们不要羞辱那个这个巴西队啊，所以下半场放他们一马，所以才会变成7-1的，不然可能不止。不过这个胜利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保罗要描述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就是这种7-0、10-0的这种胜利。因为本身这个字眼所描述的就是那个完全的那种得胜，他还加上一个超级的胜利的一个观念呢，因为神这个爱是守约不改变的，不离弃我们的爱，那因此我们有把握。你看保罗要描述的是他了解我们每个人面对的那种眼前的困境啊，他了解的，可是他也要提醒我们，像诗人在44篇那边，这些环境不能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为什么呢？凭着神守约不改变的爱，早已爱我们，赐下他的爱子，记得吗？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连他的爱子他也舍得了，难道他会现在放弃我们吗？不只是过去，而且是现在将来，这位爱子继续的为我们祷告祈求，凭着神不改变，凭着神得胜一切的爱，这种爱是这样的特别，不改变的爱，得胜一切的爱。因此我们有把握，保罗说我们应该赞美神，因为他一定会把我们带进这个荣耀里面。那当我们了解这种爱的时候呢， 那要先向神的儿女讲话了。那神的儿女，我们有时候有很多的理由会怀疑神的爱。不过你看，这是一种不变的爱，得胜一切的爱啊，这样的爱你领受了，你怎么去看待你的遭遇呢？因为神知道我们有些人呢、天生是缺乏安全感的啊，你可能很怀疑，很多的疑虑，你就看到，哎呀，好像我刚才所说那个坐游轮呢、你明知道神是可靠的，那可是你面对眼前的困难呢、保罗已经举出很多了，逼迫啊，刀剑啊，困苦啊，那个时候呢，你就可能会靠你自己，说哎呀，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好。结果呢，我们就忘记了神这种爱了。那你要回想到神怎么样通过耶稣拯救我们，显明他这种得胜一切这种不变的爱啊。你如果已经上了这个游轮了，为什么还要吃自己的食物呢？如果已经领受了这样的一位爱子主耶稣啊，那为什么你要靠自己的办法来面对今生的问题呢？很多时候我们缺乏安全感，就是因为我们所依靠的对象错了。你会发现有些人对他的这个工作这个事业很缺乏安全感，当他听到可能要失业的消息，工作不稳定了，哇，他就很担心。那这样的人，他要问他自己，是不是因为我把我的身份价值建立在这个事业上，本来是应该信靠神的，我变成信靠我的工作。那另外一些人呢，他可能对他的丈夫很多的怀疑，对他的这个男朋友很多的怀疑。你缺乏安全感，是不是因为你把你的生命价值建立在你的丈夫、你的女朋友、男朋友怎么看待你？人会改变的，只有神有那个不改变、得胜一切的爱。那所以，当你知道你有这个问题，是啊，我很在乎这个人怎么看待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把你的信仰的对象带回来到神面前了。因为只有神可以给你这种得胜一切不改变的爱。你不要再信靠你的女朋友、男朋友、你的丈夫、你的孩子。这是第一个方面，当我们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你要看见只有神能给你这样特别的爱。那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我们体会了这种爱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好像保罗在其他的书信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看待弟兄姐妹，我们周围的人呢？如果神的爱能够得胜一切，真的话，如果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么你怎么这个爱不能够得胜你对你的亲人、你对你的家人的怨恨呢？我不能饶恕他的，我不能爱这个人呢，他太可恶了，他做了那件事，我不会原谅他的。那神的爱真的是得胜了一切吗？或者是你还没有体会到这种得胜一切不改变的爱，直到你没办法原谅那个得罪你的人呢？你认识耶稣吗？你体会了这个爱吗？那这个是你要思想的，在神面前反省的。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爱从神来的，却没有办法去饶恕一个得罪我们的人，那你不是变成好像耶稣的那个比喻吗？那个不饶恕人的仆人呢、的那个比喻里面的那个人。求神帮助我们，这就是针对信主的儿女，这种得胜一切这种不变的爱啊，能够改变我们，无论是对生活上我们所担忧觉得缺乏安全感的事，提醒我们回到神面前，或者对我们饶恕人的过犯，提醒我们神怎么爱我们，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们周围的人。不过对我们 那些还在思想真理的朋友啊，你看到这种爱怎么特别吗？因为我们基督教讲爱的时候呢，其实不像另外一些宗教啊，叫我们去博爱啊，不是这个意思的。我们基督教讲的这个爱呢，不是说我们要去爱人，至少这不是第一步，这是一个回应。我们讲的爱呢，是要带出人的爱有问题，这是第一步。我们要先看出从神的那种超然得胜一切不改变的爱当中，先看到自己的爱有问题啊，原来我有问题啊，我的问题就是我爱人不够，因为我的爱不是这种圣经的爱。当然我自己也看到一些这种爱的影子，对吗？好像刚才我说的了，那个把自己的儿子献上，那当然有这样的影子。我们的父母亲当中呢，为人父母的怎么的为孩子牺牲一切哦，上次提到有人为别人捐献器官，消防员愿意为陌生人摆上生命，诶，你看到这种爱有一点点啊，在这些人的这种牺牲的那种举动里面。不过这些都是影子啊，基督教思想家路易斯就说了，好像在一个流泪谷里面呢。那这个流泪谷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呢，你看到一点这种真爱超然的爱的影子的时候，提醒你自己，首先当我们爱的时候呢，不是靠感觉，我们是靠意志。不过其次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寻求那个更完美的爱，从一个不完美一个很有限的东西里面呢，我们在寻求那个更完全更无限的一个真正的那个实体了。而这个实体呢，不是凭空想象的，对吗？当你讲哎呀，有没有这样一个完全的爱呢，我虽然没看到，可是我看到那个影子嘛。你看到那个影子，哎，既然有人可以这样去为人牺牲，既然有那个流浪汉可以愿意为那个素不相识的这个女孩子把20块钱都给了，你知道，哎，可能有一个实体在那边呢。那真正的那个爱的那个源头，圣经告诉我们，就是那个源头在神那个地方啊，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盲目相信的，而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在圣经的话里面我们看到完全的彰显。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神向我们所显的爱，都提醒我们真正的爱的源头是回到神面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在思想的话呢，通过罗马书的这个系列，你就知道真的有这么一位神，而神白白的把这样的一个爱向我们显明。那我们今天唯一所需要做的就是回应咯。如果你自己也感受到，是啊，我的爱有问题啊，不过你却渴慕这个真正完美得胜一切不改变的爱啊，圣经告诉我们回到主耶稣面前，你就能够享受通过耶稣与神和好，不止罪得赦免，而是走向将来的荣耀，在当中享受神的同在，通过圣灵每一天加添给我们力量。那在好像保罗这样，在困苦逼迫饥饿刀剑危险各样的难处当中呢，他说啊，神的爱使他得胜有余。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谢谢你，主啊，你自己让我们看见我们有这么重大的这么原因，使到我们应该来称颂赞美你。主啊，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通过你舍了你的爱子向我们显明，主啊，让我们自己思想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爱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如果领受了这种得胜一切，这种不改变的爱，我们更是要思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彰显这种爱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主啊，直到我们能够真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流露出基督的香气在我们当中。主要让我们不只是在头脑上我们相信你了，主要让我们在我们的意志上我们也相信你，相信你的话，使到你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邻居当中，成为一个真实活泼流露出来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